好，我们看下一段啊，继续这个冷且行不移。这不移，我们看下一段，佛与心品者啊，寒山大讲这佛与为什么叫佛与心品啊？叫佛与心品，此经直指啊，就相当于说见性成佛的，就直指，处处直指啊，处处直指，直指寂灭一心为宗啊，寂灭一心为宗，啊，所以说。这个经的体呢，就是我们的涅槃妙心啊，涅槃妙心，也叫我们的妙明真心啊，妙明真心。所以它的来自于这个地方，然后要通达到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学经，我们要得到一个经的经体，要知道这个经到底在说什么，它的根本是什么啊？这根本上跟我们在我们的自性之中嘛，随时我们要在其中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然后这样一个过程，你再去。通过文字的熏习以后，你才能有可能有真正有体会，有体会。好，以寂灭一心为宗，以自觉圣智的正入为趣。啊，这个经实际上就是让你能够证到你的本性智慧啊，所以它来自于佛的自觉圣智。那么它的这个，让我们呢也能够。借这个经能够进入啊，能够体验或者感知到啊，这个我们自性的佛慧啊，以此心，这个心呢不属迷雾啊，它不非迷非雾，哎，非迷非雾。我们看不属迷，但它不属雾啊，因为如果属于雾，那么迷者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说不属迷雾，它本身它是这样的，所以一切本具。一切本具啊，这样一切本具，不属迷雾，了觉凡圣，非凡非圣，超越凡圣，超越凡圣，十法界一正因果啊，十法界啊，十法界，六凡四圣对吧？六凡四圣，十法界一正因果，依法不立。我们看十法界的依报正报因和果啊，因和果呢，依法不立，一念顿超啊，一念全体顿超。依法不立啊，他没有见次修行的啊，不立因果啊，不立因果。但不立因果是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讲，让你遁入诸法之体，遁入法身的，并不是说否定因果啊。否定因果就是断见啊，就是诽谤，就是诽谤。所谓无法三自性皆空啊。八十二无我具现，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经的一个很根本的，有无法，有三自性，有无法和三自性的关系，有无法之间的关系，有无法三自性和八十的关系，然后由透破无法三自性，超越八十，证到二无我的这个路线和原理，同时呢要超越它，所以说无法三自性皆空。八十二无我具前，无法里边你说皆空的，你说遍即空呢？啊，遍即之空是明，就是相明分别，就无法是相明分别正智如如。那么正智如如为什么会空掉呢？为什么也要把它空掉呢？既然是真如，为什么能够为什么把它空掉呢？那你就要去想啊，你既然说遍即所知，实际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明相是这个遍即。啊，这个妄想是依他，啊，那你如果破除了遍计执，那么你的依他如梦如幻，就说如果就说依他即他，他依他即他一个染净依，啊，依空如幻，圆成是自然超越显现，圆成是它是生亦无性，这个遍计执呢是生无性，啊，遍计执是这个，是叫这个相无性。然后呢，依他起他是这个生无性啊，然后呢，缘成是圣亦无性，所以圣亦无性中就超越了，这是三自性，超越了无法，所以说无法三自性皆空，这个空是毕竟空，是真正的实相之体啊。当然，从另外方面，它这个空也是一种用，它这个没有，你把它空掉后，你才真正契合那个缘成式的那个根本现前，是吧？八十二无我具前，有八十是凡夫。如果把八十里边的二无我推掉，正就是正到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的时 八十就这样就转染成净了，那这个也要二我也要遣除掉啊，要遣除掉，遣其执不遣其法。欧益大师讲，遣其执着并不遣这个法，这才是真正的中道，也是唯识学的中道，也是毕竟空，哎，是毕竟空啊。遣除的是执着啊，遣除是执着，并没有否定这些法啊。比如说如幻观，从幻的角度它是有啊。但从真的角度，它就是空的，它就是没有的。所以无法三字经二八十二我俱遣，以此四门。什么是四门呢？无法三字性八十二无我，这就是四门啊。以此四门都属于迷悟边识，都是迷悟。所以它前面超迷超悟的，对吧？就是说八十二无我，八十是迷，二无我是悟。无法里边的前三个相明。分别或者妄想，这个是迷边，正智如如，它是悟边识，所以都要超越它。所以说这是迷悟边识，都要彻底的超越，才达到终极的、最终极的，这个大波涅槃，那达到根本的法身境界。那所以说，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这四门呢，都属于迷悟边，就有对立对待之中的。所以说，《大会赞佛记》里边说：“若有若无有，就是有和无，对吧？是二悉皆离，所以他的邪见，所有的邪见，会归为根本什么？就是有和无，常和断，就是见立和非啊，核心就是这个东西，核心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虽说破邪显正啊，破邪，比如说邪淫外道了，外道有几种，比如圣性自在。”微尘，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像求那等等，这是这外道邪执，就认为世界和这个之外有一个东西来创造它、改变它等等，这是外道的邪执啊，外道的邪执，它是破除外道和二乘的这个对于真的偏真的，就涅槃的实有化的烦恼实有化的这种执着，是外道二乘还有。法藏大师讲谬解菩萨，谬解就是对佛法有错误的见解，不究竟的见解，这菩萨搞的人，所以他是摧邪破邪显正为他的这个作用。所以大会这记载说，若有若无有，是二悉皆离，有是生死法，无是涅槃法。有是什么呢？就是八十，就是无法里边的相名分别。那么无有呢？就清净的，就是这个涅槃法呢，就是二无我。和正智如如啊，这两个都要超越啊，都彻底的超越。他有时无思念法，此二皆离，则法界性空啊，真正的一真法界，圆觉法界，圆满法界，寂灭一心现前啊。所以说佛语心品，所以把这个《楞伽经》它的每一品的四卷本的每一品的题目叫佛语心，诸佛所说者唯此一心法。禅宗，这就是禅宗的心印，也是佛祖向上一路。禅宗里边有向上一路，禅宗的说法是向上一路，就是叫末后一句十道牢关，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啊，千圣不传。但很多人说功夫论基础啊，就把这个向上说得很神秘，很神秘啊，对应这个，对应那个，那实际上它是完全是落在形而下之中了啊，向上一路是吧？所以说禅宗的向上一路啊，向上一路。向上一路也叫顿教大乘啊，顿教大乘就顿悟成佛的这个法门。大会赞佛的五记半，就前面我们前面是讲是把那个五记半已经大概已经介绍了一下，在五记半的，就是说世间恒如墨啊什么的这些啊，这赞佛的五记半呢，其实上已经把整个楞伽经讲完了啊，就说极尽一心之者。啊，极尽一心之者，所以后面显一心的文里边讲的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故啊，所以后面有偈子说显这个一心的这个妙用啊，显一心这个体的是讲是空无生无二啊，不二，然后空是没有生灭，没有生自然没有灭，他说离自性相故啊，超越性相，超越一切的性相啊。初记里边讲，他说世间就大会的偈子里边第一偈说。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 能接近最终极的这个鉴定。一切世间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十法界，一切从念上就有念，啊，有形有相的东西都是世间，就必然进入流转法，必然进入流转生死之中啊。世间一切是非生非灭的，也就当体如如，当体寂静。所以禅宗里面讲，马祖讲，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在法性三昧之中啊，反正一直在法性三昧之中。我们一直在海印三昧之中，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了啊，不知道而已了。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啊，它的本质是没有生灭，寂灭清净的。它的幻现，它的相的这面，犹如虚空显现的空花幻象。这是赞佛是能证一心空啊。这里边讲的什么明了遍寂本我，就是虚空花指的是遍寂指。遍寂指，遍寂指就是名和相，哎，名和相，就是我们一切的语言、一切的想象、一切的觉受、一切的回忆，我们一切的这个恐惧，我们一切的这个期望，更根本来讲是能和所，也是指的是五味白法里边显现的那些东西，是这样的，心王和心所，他说，所以这里正遍寂本无，世间呢包含什么了？所以说世间离生灭，世间什么意思呢？即该就是包含了三世间，三个世间，这是来自华严经里边的说法，就智正觉世间、有情世间和七间，在天台宗的原教是这样讲的啊，就是智正觉世间指的是佛菩萨的各种清净国土，是吧？然后呢，有情世间还有气世间啊，十法界。无非是这种三种世间，对吧？三种世间，智正觉世间、有情世间和气世间，通该十法界，就贯该就包含的包容包含十法界的一正因果。十法界包含了佛界，包含了菩萨界，包含了声闻缘觉界，对吧？包含了六道，对吧？包含六道，所以该通包含了十法界的一正因果。三种世间都是生灭法，生灭法。但这些生灭法的更根本的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它本无生灭啊，但是它的幻象是因为遍寂而有，依遍寂而有，因为它是性空，本性空，犹如空花。它这一个句子呢，已经超越迷雾因果，直视一心之源，所以说处处直指。如果你真正懂得开了窍的人，你看到每句话都是直指人心，句句是醍醐啊，不懂的话，每句话都是个障碍。都是个坎啊，都是令你迷惑的东西，你看不懂它啊。所以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啊，这就是直指啊。所以这个已经超越迷雾，直视一心之源，唯佛以自觉正智能正穷此心啊，圆满的穷达这个心性的奥妙。所以说智不得有无啊，而心大悲心啊。所以说他的智慧呢，超越有无之相啊。今悯悟迷此，今他慈悯众生，迷惑在有无之中，所以说同体大悲出现世间而开示众生，所以说而兴大悲心，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这解释第一个偈子，第一偈五偈班的第一偈，所以说现在正是一心寂灭之相，第二季啊，第二季，这是总持之后，所以同样一个经，潘山大师他通过参究体悟以后，通过文字相，通过自己的体证以后，他就拎出来这个经的核心的一个东西，显示文字背后的真实的这种智慧啊，以及文字前后的这个根本的这种关系啊。楞伽经补义就是在这边显示这里边的一个内在的一种整体性啊，整体性。好。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这样学？我觉得我们后面再去看经，你觉得它就是生命力，它就是一种冲击力啊，它就是活性的。否则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难啊。光文字你要把解释清，就很不容易了。好，然后第二句说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啊。我们看远离心意识，对吧？一切法如幻啊，但是显示一心本无，本无生这个意义，并后面一句呢，以明了。依他就是 这一季第二季前面讲遍地空，后面讲这一他空的一他无性，就是说后面一届这个一切法如幻远离有性，后面一届它显示一他无性，哎，三性嘛，对吧？这个遍计一他圆成的一他无性，是吧？这是一切法如幻远离有心时一心本无，但一切一他起的是幻起，哎，幻起从缘而有，哎，从缘从因缘十二因缘，哎，从种种因缘而有。他这一说，世间现有生灭何以言空？哎，所以说一切法本自无生，但依他有。所以说如幻就是因缘而起，哎，如幻而起，因缘本空，哎，如幻。幻表示的是生本无生啊，幻不得生本无生，它是个比喻。所以妄心，但是你妄心分别就看到有生灭。如果远离心识，就转识成智嘛。心识就是分别，它的特点是分别，分别不生，也就是说妄想不生啊，妄想不生，这是依他起啊，依他起。分别不生，则当体无生，了无一法当情啊，这就是空啊。所以说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和后面一句呢，显示一他无性啊，一他无性。遍计呢叫相无性，这个一他无性、一他空呢叫性无性，叫生无性啊，生无性，就分别。所以破除的是相名分别，后面正知如如也破除掉，对吧？正如的执着也破除掉。他说第三句文理应用，你本来应该说，说世间恒如梦啊。远离与断常，这个显无二，对吧？显世间恒如梦，远离与断常，意思说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唯心所现，哎，唯心所，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妄想心所造作出来的。妄心的本质是寂灭心，哎，妄想心的本质是寂灭心，哎，所以说唯心所现。但是外道和二乘呢，不了唯心。不了依他而起，因缘显现，一切幻现，所以说妄分有无，所以产生了断常有无二见。断常有无见立诽谤，这个是楞伽经所破除一切的邪知邪见的核心。一切的邪见，终归一来，百八见终归一来就是断和常，或者有和无，空和有两边，所以一切和一切东总而言之，就是有和无、断和常两种邪见，两种邪知。他若了唯心，断常、断见、邪见，怎么破它？你要知道，这都是无非是你的幻想，无非是你的邪知，就是你自心造成的。你看那个闪闪发光，也是你的心造作；你看那个阴森恐怖的，也是你的心造作的。断常有无啊，如果远了唯心，唯心就是平等性啊，幻性、寂灭性、真如性啊，相唯心相会有种种的相，但唯识相、唯识性呢，就是寂灭性，就是真如啊。远离断常，了无二见啊。如果你了一切唯心，就是了无二见啊。好，四句偈，这第四句呢，显示的是离自性啊，显示离自性。这说明就是解释啊，就是显示众生不了唯心，则妄执人法，有人有法，对吧？二我，那叫人空法空，就是二无我，对吧？他说人有人我和法我，那么就产生了烦恼障和所知障，为二障之根本。所以修行呢很简单，根据楞伽经就是说，破除二障，破除二执，得到。二种觉就是菩提和涅槃啊，就破除烦恼障生所知障以后呢，就破除了人执和法人我执和法我执，然后得到了这菩提和涅槃这两种果。所以说修行人你要看你修行有没有效果，你是不是比以前少了烦恼了？如果越修行越烦恼越执着妄想越大，那他就偏了。你说你的进步在哪里？不在于你有什么殊胜的觉受，在于你日常中是否真正的内心的粗细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弱。这个是你修行的一个检验你的成果的一个方面，就是从烦恼开始啊。好，所以说这个叫就把这个人法二我破除，破除二障，破除二我以后呢，就是。 众生呢，因为这个执着于人二我和二障，所以说就起惑造业，然后在妄想中以虚妄之心看见生死之相。如果你了达这一切都是唯心所现，那么就人法双忘，二障顿净。所以说，《楞伽经》里边破除二障、破除二法是顿的，一念顿破的。哎，这是《楞伽经》最核心的一个点啊，最核心的一个要义。它二障就是说，如果你了唯心，人法双忘，二障顿净，唯一圆成，一下就圆成实就出现了啊，圆成实，则生死之相不可得已啊。以上四句，上面四句呢，赞佛超世间生死有法，但是呢，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故啊，是当今一心执者，就讲的这个离自性相，离一切法的这个自体的这个性相啊，自性相。然后呢，这显示了无二无生的这个空，这是我们的寂灭一心的这个特点啊，寂灭一心的这个对寂灭一心的描述，是吧？后文自显，他以三性是用这个三性，就是说这个遍及一他圆成啊，这是清凉，就是清凉城关大师的这个解释的这个特点啊。他说，隐义一正之，他说五即赞佛超涅盘法，五即赞佛超涅盘法，意思说一切诸法即为一心，则本来寂灭，不假更灭，就是不要再去为什么要超越涅盘法了，就没有什么好证，不用再本来就圆满。这个在般若经里边处处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涅盘不证涅盘，实相不证实相啊，空不证空，空不修空，你本来就是涅盘，你就是空。涅盘经这个般若经讲的，一切天人皆是涅盘之相啊，所以他就是这个就是一种清净之相，没有什么好修的啊，没什么好修的。这个东西是所有顿悟圆顿教的最核心的教义啊。既然一心本来寂灭，就不假更灭，所以一切无涅盘，对吧？然诸法即本自涅盘，则法法皆真，尽是法身真体。所以说又没有什么佛，就没一切无涅盘，唯有涅盘佛，亦无佛涅盘。所以说没有涅盘为佛所证，所以说也没有涅盘佛，法身常住，所以没有佛入涅盘。所以远离觉所觉啊，远离觉所觉，唯此觉待一心，超越一切对待的一心，本无能所对待啊，唯佛正此。所以说，若有若无有，是二系皆离啊，超越有无。所以其他的另外的这个两个译本呢，就说夜叉王首一开就问佛。云何舍法？云何舍非法？就是说他是四卷本嘛，其他另外就是这个魏译本和这个唐译本里边，就是夜叉王一开始问法，就是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什么舍法，什么舍非法。佛呢给他说，其实你这都是外道见，外道见的生死法，对吧？外道见生死为法，对吧？涅槃为非法，就是说超越生死，超越涅槃。什么是非法？什么是法？什么是就是说法上也是，何况非法。法呢，指的是在这里呢。佛说，外道看到的生死都是法，涅槃呢是非法，啊，这两个都应该舍，啊，都应该舍。所以是超越迷雾，超越凡圣。所以大会赞说有无距离。所以说全经直指不出夜叉发起疑问，以及大会即赞佛，啊，赞佛之见，向下所破的。所以这百八问这个39门呢，破的都是有无二见，啊，有无二见。所以在憨山大师的理解中、体验之中呢，整个人性就它是一以贯之的啊，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啊，它是一个整体性，就是一直是贯通的一个东西，根本的一个，也就是站在佛的心中是没有这些疑问的，在佛之后是没有这些疑问，而随时他可以给你拿出一个解答的一个方案啊，随时可以指出这个原因就是有和无，有和无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唯心。唯心，你当你体悟唯心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啊。但是唯心呢，它有幻和真的两一面，幻是幻有，真是寂灭，但这两个又是一体的东西，一体的东西。所以说，藕益大师在讲，他说唯心是观，真如是观。如果你知道这个《湛茶经》里面，你知道这两个观法，它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啊，是一个东西。 所以地藏法门、地藏经是非常非常高深和殊胜，是整个佛教的原教的一部分啊，或者它是原教的一个表现。好，我们看西坛啊，后面说西坛离言说。因为这个西坛离言说，就是佛的真正的方便智慧啊，它是超越语言，但是语言是他智慧的一种表现。因为这个天台宗讲佛以四悉檀讲法啊，所以是这解释悉檀呢，这个叫翻到中文叫辨师，佛以四法辨师众生，以四种方便法门来普应群机，来度化众生。有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和第一义悉檀。什么叫世界悉檀呢？就是说令众生得欢喜啊，所以种种方面令你听了觉得欢喜啊。有的文字很优美，有的文字也是随顺众生这样一种说法去说的，对吧？那么另外一种呢，为人悉檀，令众生得生。为人就叫又叫各个为人悉檀，就是说根据你的这个对象来对机说法。还有个对治悉檀，对治说法叫破恶，对治就是说就是比如说不净观，对吧？对于这个贪欲很重的不净观啊。对这种嗔心很重的慈悲观，对痴心很重的因缘观，对于贪嗔痴具足的念佛啊，可以强力灭障，这就是对治法门，对吧？佛讲这个82无我无法三也是对治法门。佛讲这个唯识学看到的，这个般若学看到的，这个中观看到的，这个华严他们看到的，实际上都是佛的这种方便显示而已了，对吧？这叫开权显实，但是唯识而显权。法华经讲佛的二智就是二种智慧，就是方便智和根本智，也就是说权智和实智啊。好，所以说为人悉檀，还有对治悉檀，就破恶，就破恶。第一义悉檀令入理，第一悉檀就是原教了义教，哎，显示第一的是吧？佛虽以四法辨识众生，但应众生之机。根本上来讲呢，离言说相，所以叫悉檀离言说，这是楞伽经的一句话啊，原话。那就百般问里边，佛就说反问他，他说大会说你不答离言制止，所以说你才问了那么多。他说我特为你显示建立数据离言之止啊。所以说大会一百般问佛，首先得回答非非非，我们看。什么在这里边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当然这个大家不一定，我就说一下啊，就是说在这楞伽经里面，大会问了108问以后呢，佛后面在我们这个书的这个第31页啊，第31页，他说何者180句？佛给他回答，他说生句非生句，常句非常句，相句非相句，注意句非注意句，刹那句非刹那句，一切皆非，啊，一切皆非，基本上对应他前面的问题，用一个字非，啊，非来回答，这个是什么呢？宽山大师就在这个地方，他悟入楞伽的义理，啊，后来他就证入楞伽，啊，证了回视过去30年那些，都是一种光影门头的事情啊，是对于过去那种努力，犹如含元殿里觅常安。所以，他真正的悟入这个禅宗的心意，悟入佛性的这个根本智慧，还是通过楞伽经啊。然后他在那种颠沛流离那种那种地方呢，他实际上他是受大利益，对吧？也深受其益的，可以念念进入清凉世界啊。好，他说呢，他说，所以说呢，佛呢，就是说为显示离言之觉，所以向下回答一一皆非啊，一一皆非啊。这里，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所以最根本的，这叫以心真如门来解答这个前面的问题108问啊，以心一一皆非就是心真如门啊，离于有无的。所以你说的这些都是这样，虽然是非，但是非呢也可以是超越，就是是句和非句啊，超越这个东西都是一心之这个幻现啊，一心之幻现。大会听了这个回答后，闻一心真如离，所以说非句非句非句，实则是一心真如离一切相啊，离一切相，离有离无，哎，啊，离有离无啊，所以离一切相了无说是，所以说没什么好说的， 可以说佛教就把你一一破掉，一一破掉啊，一个非字破掉一切的这个法啊。他这个回答从哪来自真如心、真如智慧中来啊，来自根本的寂灭心中啊，离一切相了无说是，所以说可以知道十法界相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是生灭门中的事情。这个起心论讲的心生灭门、心真如门，佛一开始回答一切皆非，是从心真如门来解答心生灭门所滋生的一切的妄想。所以说呢，后面就开始问了。这个回答以后呢，后面问诸时有几种生住灭，这是开始进入八十二我，因为这个从八十这个众生的藏识这个实性之海来开始来再问啊，又开始开讲了三十九问，这三十九问实际上是相当于说再把108问从种种的方便中来产生的这种解答。来破除疑惑，也是催邪显正，三十九问实际上代表39种邪见邪知，然后这里呢，或者一种妄想，那么这里就通过种种的方便来一一破解，一一破解。所以后面，但是从根本上回答，从心生灭门，一切皆非是心真如门，然后呢，讲这个藏识是由心生灭门来回答问题的，来解释的这样。所以说，唯心是所变，就是心生灭门。所以他后面问，这诸时有几种生住灭，对吧？所谓相生、留住生、相灭、留住，就是三种生：相生、生住灭、留住的生住灭，对吧？然后有几种识，对吧？几种识，真实、分别事实啊、现实等等啊，讲这种。问了这个几种生住灭唯识所变以后呢，问生住灭边后面这个位义本那边讲的，他说有外道，这涉及到七自性啊，七种自性，七种自性呢，我们不要被自性这个词所迷惑，这个自性实际上是外道的邪知。我们知道自性这个词在，你如果了解印度教讲这个自性，自性三德喜忧安，就是光明性、黑暗性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吃的这个不动性啊，它是这样的，它讲自性三德，又叫 purusa，它叫真我、神我等等这种东西。所以这个"自性"这个词呢，你不要被这个词所迷惑，它实际上是一种妄执。诸法无自性，就是无我的意思，无主宰的意思啊，无主宰的意思啊。所以七种自性呢，在位义本里边，它是就是这个十卷本的菩提留这一本说。外道有七种，所以明显这是外道之执着。但是有人解释，把七种自性认为是佛性的自性，这个就是他就前代肯定在前代有解释错的嘛。憨严大师和藕益大师对这都做七种自性，实际上是七种外道的邪知啊。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这个关脉关窍要打通以后，你看经文才能通，否则你就觉得被这个字就迷惑。这样一个解释啊，当然城关法师，我所说城关法师那个能写易观，他对这个他有不同的解释啊，他是另外的解释啊。那当然我所以我觉得他那段也有一些，在我看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吧。好，七种自性，所以因为位义本来就是外道的七种自性，这就外道的七种执着，就是外道对于佛性真如如来藏的一种误解，所以他破的就是外道的邪执。外道邪知吧，如来藏自性也理解为神我，理解为圣性理解我们心中的这个明点理解是大拇指一样的明点，也极微极微认为识或者大自在天这外道有种种的这种执着邪知，所以在楞严经讲的，比如你在入定中，你看那红莲花，大海中红莲花，这都是外道的这种妄想它并不是真正的禅定境界这叫什么波头摩深显啊？那个，他七种自性呢？外道有七种自性，讲者该以正教道说。有的人讲的是以用这种自性以正教的道理来解释他，他说昧之甚也。他不知道这前后的逻辑关系啊。后面的七种第一义就是破外道的七种自性，但有的人讲这七种自性就是什么佛性自性，这以正教来解释就错了啊。所以说昧之甚也，这昧之甚也。所以《楞严经》，我早年读的时候，我就有几个东西，就是比如说他讲一个盘大之子，这盘 这是个圆盘的盘大之子，这到什么东西？我怎么传？它其实上就是后不同的译本，你对照就是使女儿，使女生，使女不能生育嘛，使女就是如梦如幻的意思。真的，早期的那个四卷本就是盘大之子，还有什么波头摩生响，波头摩就是红莲花里，它也是意义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都是第一关就这个问题。就是很麻烦，你知道吧？当然，你读禅宗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禅宗有很多这个，在当时的是非常通俗的语言，但我们后代用时间的变迁以后，它就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语言。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而是反过我们破除这个东西来，再去看禅宗背后的东西才行啊，才能够从禅宗的语录里边真正的得到启发。好，外头有七种自性，他说，所以说这个他要知道这个经呢是专破外道，不知唯心唯识的道理，就是说外道的所谓执着自性七种自性，刚好是因为他不懂唯识唯心幻现，所以说呢别立异法，就是说另外的安立了七种根本的原因，以为声音，以为这东西可以产生万法，哎，因为迷妄叫迷。真妄不依不异，唯识真因或立的异因，异因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源头、源泉，一个根本的原因，一个根本的原因，外道甚至把如来藏也指为神我嘛，对吧？把第八识阿赖耶识指为神我，就是这样的。还有迷信时间的，对吧？把时间神化，还把微尘微尘神化，还有这个大自在天，对吧？这个。等等，梵天等等，都是就种种执着，所以说却依法以为声音，不知道唯心的道理，不知道其实无非就是你自己的各个自己的现前现象妄想而已了。但他把它认为心外有法，是吧？心外有法，以为意因，以迷真妄，他不懂真妄不依不异唯心所现的道理，这才是真因，唯识所现才是真因，所以他立了意因啊。佛前文在这前面。则外道堕断见论，所以呢，因为外道堕断见是一种，另外呢，特出所记的生法意因有五个，我们看在《楞伽经》里边有五个就破斥的外道的邪见有五种，但实际上它有很多种啊，96种对吧？按照96种外道，这就把它总结出来，就像一些邪见就有无两种邪见一样的，见利诽谤两种这种邪执，那这里也是，就是外道的执着呢。是有五种啊，就是说外道妄想出来的那种主宰世界、产生世界的东西有五种啊。外道把佛性和涅槃也妄想成是夫自在时微尘等等，就是说这五外道邪执的意法意因呢有五种，一个就万法的原因啊，万法的来历，一个叫圣妙，一个叫是夫，一个圣妙实际上是梵天。是夫呢，指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神我，就是印度教认为人的这个心里边有一个这个明点，和拇指一样大，这个是神我，身体里边的东西，或者有的是随身大小，或者和身一样大小，或者大于身等等啊，神我。然后自在大自在天，然后时间啊，时间，然后时间把时间神秘化，实际上是心不相应行法嘛，对吧？那还有微尘啊，微尘，像一些物理学认为这个微观世界那些东西，它决定了宏观的一切啊，这种微尘等等，它反正它总归都是实有化，对吧？岂不知这些实有化就是我们自心的妄想所显示出来的，妄想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妄想就是虚妄的。那所以说，外道所记之法为声音者，认为这也产生了一切，产生了宇宙万物，所以说。这就是那个七种自性外道的妄执，所以说呢，立出所立的妄计各有确定的自性，就是死板的固定的东西，所以有七个，这是邪宗后面呢就用七种第一义谛来破除邪见，所以说七种自性和七种第一义，它是后面的破前面的，后破前，按照藕益大师的讲法，后面的七种第一每一个都可以。破前面的七种邪执，后面七种第一是平等的，每一个都可以破邪执，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破除它。 好，所以后面说，我有七种，说外道有七种自性，我有就佛有七种第一，所以这叫上下血脉这种贯通的逻辑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否则你可能解经的人就会解错啊。他说，佛语昭然啊，昧者妄念，谬之深也。所以说那些不懂的人，他就会靠自己的妄想去强行的去推测，就是牵强附会的解释啊。就如果七种自性如果是正的，那后面就没有这个七种第一义了，就不需要再去破它了，是吧？好，我们看七种第一义心的境界。这种第一义心的境界呢，所以这里边啊，相当于《楞伽经》的大纲啊，这以及它的核心内容的这前后关系啊，我们后面会碰到什么是七种自性，什么七种第一义，我们在学习经文的时候就会看到它啊。好，七种第一义心，实际上我们这楞伽不一，相当于说简略的一个楞伽经的提纲以及它的内在关系啊，我们进入了楞伽经的讲解了啊，进入楞伽经的讲解了，108问，然后一切俱非，然后的80，然后的这个第一，甚至这个它实际上这里边一段都是按照整个楞伽经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前后关系在讲的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进入第一境界的，他这里讲到说。都是佛以法界一心啊，寂灭一心如来藏心为自证境界。哎，佛，所以它是佛的自觉圣智境界。啊，这边有，哎，有这七种第一心的境界，有慧境界啊，有慧境界呢，指的是慧光无量啊，照彻微尘刹土。啊，第一般有慧境界，有智境界啊。就是佛的智慧照耀无量刹土啊，智境界呢，这个智呢是全识二智，方便智慧和根本智慧，穷尽真妄繁盛，哎，还有见境界，这佛的境界，唐一本说，二见境界是双照真俗二边，二见境界就超越，就是观照真俗二边的这种境界。这都是佛的智慧境界啊，超二见指的是穷尽一心中道，然后呢，超实地境界指的是等觉后心，等觉后心就是妙觉嘛，对吧？实地或等觉妙觉这等觉后心超实地境界，极尽因门啊，还有如来自道境界。所以七种第一啊，就是慧境界、智境界，什么超二见、什么超实地，然后如来自道境界，正穷法界自觉圣智究竟果海啊。按藕益大师讲，这后面的这七种第一境界，每一个境都可以破除前面的七种自性，这外道的七种执着，那七种执着。这个超实地境界，到这个如来自道境界是正穷法界自觉圣智究竟果海，就是说佛这个七种第一，就是说佛所建立的这个第一地。是一心平等，一心真如平等佛慧，以二智见二空，以二智见二空，二智全智实智方便智慧和根本智慧，就是根本智慧的是见到二法二空，就是人空法空，证得真如，一到等觉进入佛国海，这才是佛的第一地的法门，一。自性第一义心建立，这是佛的这个七种第一义，所以说不与外道的恶见共，就是和外道的恶见七种自性是不一样的。此七第一义心，就是单是佛之境界啊，不说因心，若说因心就是智，因为它是顿悟本有的，就是不说这个因果次第啊，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非常细腻啊！你真正就看他是真正，他是非常细腻。我们如果把这个读懂，再和经文对照，你觉得它是非常完美的啊。嗯